美军忽然增兵印太，中共沉不住气，三军南赶急观察。习近平现身天河久不理，谭文革串连引猜测。乌克兰列中企战争资助黑名单，中共要求除名。贵州官员阻挠村民办满月酒，被指比土匪仲恶。留学生被盘查，中共外交部官媒轮流上阵，四万跟帖嘲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3日星期六。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在购买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2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质素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美国和日本军方由1月29日至2月1日在冲绳南部海域进行海空联合训练，出动尼米兹级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以及另外9艘军舰进行海空联合训练。而中共军方继31日派出8155型电子侦察舰北极星号观察军事演习之后，1日再加派052C 飞弹驱逐舰长春号，以及054A 飞弹护卫舰益阳号赶赴美日军事演习海域观察应变。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表信息，1日上午7点在宫古岛东北部130公里处发现中共海军2艘军舰，之后这2艘军舰就由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方向行驶，进入太平洋。而在前一日，中共电子侦察舰北极星号亦都以同样路径航行方向接近美日大型平台舰联合操演所在海域。日本派出屋久岛号扫雷艇对中方军舰动向进行警报监视和情报收集。专家分析，美日进行4日海上大型平台舰海空联合操演，中方应该是完全没有情报掌握，在侦察搜集相关资讯之后急急调派可用兵力赶赴现场。美日今次联合演习阵容庞大，场面壮观。美军派出了2艘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协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以及另外9艘军舰共同执行任务。同一时间，美国的第3艘航空母舰列根号正在停在日本横须贺港内维修。这是美国近2年内首度有3艘航空母舰出没西太平洋海域。专家分析，咁意味着美日同盟正在加大威慑力度，抵御中共和北韩的军事威胁。据军事评论人士沈舟的观察，西太平洋同时存在3艘美军航空母舰实属少见。中东战火难平，美军在中东正处于热战状态。驻约旦美军近期遇袭之后，一场报复行动马上展开。美军似乎应该首先向中东增兵， 但是实际就忽然向印太地区增兵，可谓是相当意外。沈舟分析，中共军队正在经历又一次大整肃，美军忽然增兵印太，应该有多重考虑。美军正在准备应付可能的一场半战争。一月份到而家，北韩在十日内高调进行了四次核武和导弹试射。一月二十六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访问北韩，话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一月三十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问俄罗斯，话加强战略合作。一月三十一号，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像通话，话推动两军关系更进一步。沈舟认为，中共为对抗美国，正试图组建中俄北韩反美联盟，而美军在印太就势必进一步统合美日南韩三军，同时密切协调台湾、菲律宾、澳洲、加拿大和印度等盟友，并且大力争取东盟伙伴加入围堵中共的行列。一月份，美军的 B-52 和 B-1B 轰炸机相继抵达印太地区，和盟友联合演习训练。据沈舟推测，美军在印太加大威胁，应该是今年的策略之一，来体现中美军力差距再度拉大的明显趋势。美军需要准备对付西太平洋的一场大战，准备得越充分，威胁力就越大，就越能够达到制止战争的效果。2024年，美军在印太加大威胁，会令中共更加不放心。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威特曼向日经新闻表示，中共正在关注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努力。我们知道，部署就是威胁，能力就是威胁力。我们不想失去这个地区的关注，因为遏止中共用武力占领台湾的野心，是我们每日都要谨记的事。中共党魁习近平2月1号现身天津，特登提到在文革串联那阵吃过天津包子，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今次现身不单只是辟谣他的暴瘦、患癌等传闻，还释放了可能要翻翻文革的信号。2月1号上午，习近平首先到天津西青区新口镇第六埠村探望去年遭受水灾的群众。当日下午，他又到天津古文化街考察。但是在中共央视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当中，习近平在天津古文化街的一些敏感讲话被全部删除。由社交媒体传出的影片画面当中，习近平在古文化街特意讲到，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串联那阵在天津车站食包的情况。影片里面，习近平背对着一间炉打滚食品店，面向周围的所谓群众，回忆起文革期间的一次经历。他说，1966年我去串联经过天津站，月台有卖天津包一小盒六个，我就买了一盒。哎呀，我说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呢？习近平所讲的1966年串联，正是时任中共党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组织全国透过大串联宣传造反有理，由中共高层到基层民众掀起一场长达10年的全国性内斗。习近平今次在天津讲串联的影片流出之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网民认为，他今次在天津现身似乎对文革念念不忘。网民说，还在度回忆串联，他不回到文革是不会罢休的。之前有专家预测，随着中共政治局势日趋紧张，习近平可能再次仿效毛泽东，发动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运动。而他上台以来重点推广的乔峰经验，已经为新一场政治运动埋下伏笔。有网友讲笑话，习当局做乜嘢都难为，你是不是想狗不理都执笠啊？乌克兰将全球48间企业列为国际战争资助者，话他们的商业活动间接协助或者推动俄罗斯侵略。其中14间中共企业 亦都被列入黑名单。北京当局近日要求乌克兰将中国企业在名单上除名，显示他极为担心乌克兰的黑名单会导致他们控制下的中共企业有负面影响。被乌克兰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包括能源巨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乌克兰对中俄企业在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提出异议的行动。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的主要收入来源。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中共驻基辅大使近期向乌克兰政府高层官员暗中威胁，表示将这些企业列入黑名单可能有损双边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跟住声称，中方坚决反对将中企列入相关名单，要求乌克兰立即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但是就没具体讲明影响是什么。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当局可能将这件事和采购乌克兰粮食挂钩。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仍然是乌克兰粮食、葵花籽油和铁矿的重要消费国。乌克兰政府数据显示，在基辅去年8月建立的新黑海航运走廊，乌克兰大约 30% 的海运出口都是运往中国，包括食品、金属和矿石。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将黑名单形容为极具威信的工具，能够令全球供应链要素受惠，以及国际企业退出俄罗斯。中共有14间企业被乌克兰列入黑名单，为数最多，其次是美国8间、法国和德国各4间。近日在贵州不折市威宁县的一条村，有村民为细路办满月酒，地方当局以农村推动移风易俗，劝了滥办酒席为名，粗暴执法。当地副镇长带队进入饭店，他的手下就拿着盐一包一包地倒在酒菜里面，将村民苦心准备的酒席全部糟蹋了。网民形容这些村官比土匪还要恶。据曝光的影片显示，大批带识别证的所谓执法人员进入饭店，拿出一包包的盐撒在桌上面的酒菜，他们还入厨房将蒸笼一个一个放到地下，然后就开始倒盐，显然是早有准备，藉破坏酒席食物来达到效果。影片流出之后，立即在大陆社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很多网友怒斥不给办酒席可以，但是这样做太浪费食物了。与此同时，网络又流出一段影片，显示贵州官员前往禁止民众办酒席，其中参加的3名中共党员被当场通知会汇报给纪委知道，然后要求主人家当场将收到的礼金退还给饮宴的民众。公开资料显示，不折市多年来以滥办酒席为理由进行严打，勒令群众只能够从简举办红白事的酒席，其他一律禁办，多次发生官民冲突，还搞到上新闻。今次破坏村民酒席引发民愤，威宁县政府紧急扑火。该县的新闻办公室通报说，1月30日，该县小海镇某饭店有村民为细路举办剃头酒，即是满月酒。闻讯之后，小海镇副镇长赵某带领镇村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并且轻描淡写说，在劝阻的过程出现沟通问题，发生在食物里面撒盐等不当行为，还表示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作深刻检讨，相关人员向村民致歉并且获得谅解等等。近期贵州不断发生民众反抗事件，包括苗族村民因为政府暴力抢夺本地老人的骨灰，痛打几百名公安、特警和政府公务员，并且活捉特警、破坏警车、扣留武器等。还有贵州不折市民因为拿不回入股金，愤怒破坏地方银行，这些都是中共怕的。因此外界猜测，今次当局立即认低威， 同鏡再爆發群體事件有關。中共駐美大使近日忽然高調炒作美國海軍一個幾月前，即是去年年底，對多名中國留學生盤查遣返事件。專家認為，中共一方面是對美方反制措施的自我解圍，另一方面是搞仇美宣傳。1月28日，中共駐美大使館突然發表文章，重提去年年底多名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的時候被盤問遣返的舊事，還說這些不符合中美元首2023年11月在三藩市達成的促進人民交流的共識，要求美方停止盤查遣返。隨後中共外交部和官方媒體亦都輪流上陣操作這個話題。1月31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重複中共論調。同一日，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網指責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念，是將學術研究政治化、武器化，是歧視中國留學生。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向大紀元表示，中共輪流炒作這個話題是有多個目的的。實際上，中共駐外使館並不是太關心留學生和僑居華人的出入境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現在這麼高調關心，無非是美方的反制觸動了他們根本的利益。這個專制政權利用學生去竊取情報的間諜行為遇到障礙，所以他就急，好像被美國捉到正，所以很快出來維護面子，反咬是美國對中共和中國人有偏見。賴建平認為，中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可以挑撥仇恨，令國人認為美國人對中國人不友好，對中國人有偏見、有歧視，說明美國人是怕中國，限制約束中共的所謂崛起，本質上是大外宣的一種宣傳。大陸網易亦都發表了中共駐美使館的報導，沒想過有40000多条熱門跟帖。大陸網友一面倒讥諷說，直接趕去莫斯科大學、緬甸的生物工程學院歡迎你，平壤主題思想大學亦都不錯，胡塞的飛彈學院歡迎你。賴建平說，網友非常聰明，看得好透，他們知道美方這樣做就是共產黨自己做的業，自己派的留學生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不是光明正大，結果自己攞假來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